大家好，欢迎收听忽然婚姻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6日，今天呢我在录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哈。最近不是 ChatGPT 比较火之后啊，又一下子又重新带火了这个自然语言的处理。为什么说又一次呢哈？因为自然语言的处理算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在欧美的这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上，这个人工智能啊已经起起落落很多次了。但我做这个电台也不是做预测的啊，虽然有很多人想知道想问我啊，其实我就是个录电台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讲一下这方面的故事。如果非要做预测的话，其实别人都已经预测过了，就是哎呦，在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啊，你这个人代替了你嘛，然后你能做什么？就有人问过维纳，维纳这个人呢，我以前在电台里讲过他，他是控制论之父。就有点变态哈，他这个脑子有点变态，但是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他开创了一个控制论嘛。人家就问他，哎，你这个控制论搞得这么好，就计算机啊将来发展到特别特别智能之后，人要干什么事？就是说你没用了嘛，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渲染一下，你看 ChatGPT 一来，然后是不是很多人失业了？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问过他了，他的回答是人的用处仍然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就是人要做什么呢？人要传播真相，就传播信息啊，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要传给下一个人，像我录电台我要传播真相而不能传播谎言，就传播真相，人类啊要给什么？给电脑或者给人工智能要有足够真实的信息，然后人工智能才能够发展成正常的智能，否则的话人工智能就是他读的信息都是假的，或者是我们传给他的一些虚假的三国帖的东西，或者是你想知道的骗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他就跑偏了。所以呢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还是要说真话的，传播真相，否则肯定是没戏的。这个是维纳说的哈。就说起人工智能这个词来，以前是不叫这个名字，但是他是那个 Lisp 的作者，他也是听别人说的，后来你说到底是谁搞的啊？据说是一个英国的科学家，但是他说他忘了听到谁告诉他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他忘了谁说的这个名字，但是呢他最后还是用了这个名字。在当年的话，就是包括就 Lisp 的作者呀或者是什么这些人的话，搞计算机的人有三种嘛，一种是搞计算理论的，像图灵啊或者是冯诺依曼呀，这些人就搞什么搞计算理论，另一种呢就是把计算理论然后搞成系统，搞成软件也好还是硬件也好，就是搞那个工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把它搞系统的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 Lisp 哈，卡麦西这种，然后他搞什么搞人工智能的，这三种人，这三类人吧，就是搞理论的是看不上搞系统的。为什么？因为你搞系统就是一个没思想的工匠嘛。你看我把理论搞得很好是吧，然后你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系统嘛。然后搞系统呢他也看不上搞理论呢，就觉得你搞那么多理论，如果我不把你变成系统的话，你就是纸上谈兵嘛。所以呢搞系统的话搞理论的经常是互相看不起。但是呢这两个虽然有千千万万种看不上的理由，但是他们却出奇的在一个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一致，就是还有另一种人就是搞人工智能的，他们就是无论是搞理论的还是搞系统的都瞧不上搞人工智能的。为什么？因为在1950年代那时候搞人工智能就啥也不会搞嘛，因为他们搞出来都是些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包括第一次搞他们搞机器翻译，哇，就是完全翻译不出来，从英语翻译成俄语，就直接把系统整崩了是吧。然后后来搞了十来年，美国政府去调查一下，说你这个钱也花了这么多了是吧，那看你们搞了一些什么东西，拿出来演示一下。当时也是算力不行，理论也不行，系统也不行，各方面都是不行了，因此呢美国政府直接把这个取消了，就觉得不能搞是吧，搞了也是白搞，就是当时大家都是瞧不上他。现在我们当然谈起人工智能来，好像都是正面的意思比较多哈，就是媒体上呢都会说，哎呦，那个人工智能的起源来自于1954年的一个叫达特茅斯会议，这当然就是事后诸葛亮嘛，因为在此之前的话，人工智能的会已经开过了哈。 当时现在不经常说叫什么六君子十君子，反正很多个君子，就当时都是什么刚刚毕业的博士生，而且呢是为什么叫达特茅斯会议呢，是来自这个达特茅斯大学还是达特茅斯学院，反正不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但我也考不上啊，我说不是特别牛逼是跟哈佛啊耶鲁啊或者是这些学校比，普林斯顿啊，就他这个学校显然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呢在1954年的时候，他这个达特茅斯这么个学院反正也不是特别厉害的学院，然后去世了好几位教授，真的是一年可能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啊，反正去世了好几位，然后他们就要补充兵员，补充的兵员呢都是这群毕业生，我们并不是小看他们啊，就是说当年的话你想想他是补充了一些这些教授补充了一些博士生的话，你想想博士刚毕业还不知道将来会这么厉害嘛，是吧，我们应该能了解吧，比如说你现在哪个单，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牛逼的北大清华三大山东大学，然后他请了一些博士生过来做讲师嘛，你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会特别厉害，因此呢他们这几个在1954年举行了一个会议，而且举行的会议呢是两方是互相瞧不上，就是说参加会议的人在2005年嘛，然后大家就纪念这个达特茅斯会议50周年，就觉得啊那个50年前我们开的那个会议多厉害多厉害，实际上当时参加会议的很多人即使他们当年是博士生刚毕业的博士生已经都去世的很多人都去世了，活着呢就还有5位，当然现在是2023年了哈，所有参加的都已经去世了，就已经没有与会者了哈。最后一位离世的科学家叫明斯基，他是2016年去世的嘛。他其实大家很知道一个非常出名的在科技界非常著名的词吧，叫起点，就奇怪的起点。然后实际上是他提出来的，但他有个学生啊，他有个学生叫做库兹维奥。他这个学生是写书的，就是写炒作概念或者是什么写书写科幻，就是呢他把这个起点这个词然后推广到全世界了。其实呢我们都可以说起点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自己解释，就说这个人的智商呀跟不上这个机器进化的智商，就是起点，就人已经被远远的落后了这个样子，你可以这样去解释。这个明斯基就是当年参加会议的这个明斯基呢，他去世之后啊，他显然应该是相信起点的，就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去就火化，我不知道那个美国是不是火化还是放水晶光，反正他是把自己放在液态氮里，就是冷冻起来了，他已经把自己冷冻起来，就将来在某一年可能是把他从冷液态的蛋里然后再拿出来，然后等他把他复活，大概他相信这个，确实他把自己冷冻起来了。就新世纪以后吧，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就是说1954年的时候，那个会议其实达成了，你会发现组织者没有什么论文，他请来的那些人呢反而发了论文，并且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就是他实际上就很这个人工智能有非常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而且呢也不会说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要怎么搞，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现在的话新世纪以后就是2000年之后，这些科学家都已经进入暮年嘛，你这个人老了可能就是说话没那么讽刺了，过了这么多年很多的同事也都去世了，然后也就放下了彼此的路线之争，也就彼此之间也就不再讽刺了，比如说明斯基啊跟乔姆斯这两个真的是针锋相对了很多年，他们都是 MIT 或者是哪个大学，反正是同一个大学或者斯坦福我忘记了，这个两个教授呢功成名就的教授，大家就是怂恿他们两个，有点像梅西跟这个 C 罗是吗，你一见面是不是要互相讽刺一下，实际上他们年龄已经太大了是吗，最后当然也都去世了，他们竟然少见的互相吹捧嘛，就说啊你最牛逼是吧，就这个样子，结果呢也没有剑拔弩张这个样子。这两个人就是说就是随着这个美国科技的进步吧，这两条路线就是很多人很多路线嘛，最主要的我认为有两条哈，等会我再讲为什么是或者三条我也搞不清楚，应该算三条吧， 这路线是相互交织的，刚开始可能泾渭分明，互相分离的，但是呢后来就有互相的交织，然后最后确实创造出了科技史上灿烂的文化，最终呢你说引领到人类到一个什么地步，至少现在这个地步大家觉得哦 ChatGPT 确实很厉害是吧，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是吧，我唯一确定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国总统至少是不知道嘛，并且是科技界，比如说你问老拜登，然后你说这个人工智能到哪里，老拜登不就也是正牌大学毕业的嘛，这特拉华大学，好像这个中国这个美团的王兴嘛也是这个他校友是吧，特拉华大学，即使老拜登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给人工智能指明方向，更不用说我一个电台主播，我就是看一些书然后看看你说人工智能将来会什么样子，不知道会不会取代你的工作呢，也不好说，按照维纳的书应该是不会是吧，你只要给他提供正确的信息，那么人工智能就会训练的越来越好，如果你天天给他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又种族歧视又互相歧视又暴力，最终你可能他这个就变坏了是吧，就这样他把你给搞死了，但我也相信的话就是说人工智能肯定还会继续有很多的成果，我瞎猜一下哈，我觉得下一次有可能就是说生物计算机了，但这都是我无目的的瞎猜，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一个叫科学美国人，我在电台里讲过很多次了，我经常看科学美国人是个网站，你还可以他首先是个杂志，很多年的杂志了，在中国呢他曾经出版过，但现在我们要知道中国这边是不可能，是你也不去买杂志，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趋势哈，大家都不会去看杂志了，但这个媒体呢还有杂志，你还可以在网上下载到这个 PDF 版本哈，科学美国人在中国已经就是说我不知道弄了几年，但是你总是想看的话总是可以看得到，我以前还买他的合订本，我是忠实的订货，后来他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卖杂志人家编辑没钱嘛，就这样就倒闭了。科学美国人他是讲什么，就是讲一些非常前沿的东西，上面诺贝尔奖的这种的经常给他写，比如说爱因斯坦就写过，就他很多很多年了，科学美国人给教育什么，教育初中生高中生，我经常是初中生高中生是吧，然后现在我也经常看，你可以登录他的网站去看，他最近啊，哎呀，我说的最近可能就是几个月之内吧哈，就在他讲了一个这个生物计算机发展的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讲生物计算机是1995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教授我忘了，我不想找那篇文章了，就美国的一个教授发现了一个可以搞什么 DNA 计算 ，DNA 不是有这个碱基对嘛，怎么去弄？然后你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哎，他就可以计算。然后呢，这个美国教授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还算了个1+1类似于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可以，然后就持续的投入。你像1995年到现在都30年了，然后他持续的去投入下去，后来发现这个 DNA 可能不行，后来他们换蛋白质发现也不行，然后后来他们不停的换，现在发现了，哎 ，RNA 好像可以，就去年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两年他们就做了一个演示，就是也能算不少东西了，他们做了个演示，功能是什么，速度也很快，就是它跟整个的电子电路的好像是有区别，但是也可以对它进行编程，做了一个演示，就是说最主要的优点就是能耗非常非常低，就相同的计算量的话，可能咱们手机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话，你一天充一个它是1/1000000，基本上可能就用个小小纽扣电池用一年这个样，比如说你它是10000倍，现在咱们苹果手机不用一天嘛，它就用10000天就30年啊，你想想很崩溃是吧，你这一辈子充3次电嗝屁了，这个你如果它可以达到的话哈，而且它是这个生物计算机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说我不懂啊，他说为什么有自我修复能力，你说生物计算机它是不是都活了，我也不知道啊，它反正它是说的 RNA 是不稳定啊是怎么样子，现在他们做的什么样子，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啊讲了越来越多了，而不是量子计算机，我发现生物计算机是不是在有可能很牛逼了是吧，在比较有可能在15年或者是多少年之后啊，我也不知道哈、啊， 因为就看欧美的科学家给不给力，我不知道中国这边跟不跟，但我估计够呛跟，因为给不了钱嘛，除非你家里有矿。前几天我也是在那个上面，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上说这个能耗啊，就真的这个生物计算机真的很好。他们如果用一个方糖那么大，你想想方糖才多小一点东西，在上面用 DNA 的图片去传信息的话，就方糖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啊，大概存储量相当于冰岛这个谷歌在冰岛那里有一个数据中心，那个整个数据中心传的数据啊，就可以放在这个方糖这么大的一个 DNA 的存储系统中。你说是不是吹牛？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吧，因为我也不懂，但是我倾向于相信他没有在吹牛，因为毕竟他是科学家，而不是我们这里如果是一个中国的卖房地产的或者是什么，他说他造一个芯片，咱们这里造芯片的，比如说武汉红星不都是卖中药卖房地产什么，他说造的多牛逼，可能就是为了骗投资哈。但是他们那里说实在我都是有点相信，因为他们有名有姓，有大学，人家还做演示，也不是说用砂纸去抹一块芯片哈，他们就真的做了个演示，上面还有照片。但你说是真假的哈，我倾向于是真的，呵呵，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美国做假的话，你可能一做假，你这辈子就毁掉了。我们都知道你在美国做假，包括那个血液，说我用一滴血就可以测你得什么病，你看看多惨，就这辈子都不用想了。你在那里做假，你就要自杀，像日本那个不就自杀了吗？你这个老师都要自杀，学生自杀，你这永远的离开这里，所以他们对作假的惩罚非常的严重，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惩罚是吧？大家还觉得你真牛逼，你看你又骗了多少投资，你看武汉红星几十亿上千亿投下去啥也没整出来是吧，然后最后破产那些钱呢还是合法的，人家又去搞了，好像又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董事长又在山东济南这边又开始搞什么东西啊，好像还有相关联的公司，你看看人家就是很牛逼，合法的就是合法的，搞房地产还是搞什么东西啊，我忘记了哈，大家可以去搜搜。而且他建的那个公司，人家四大天王什么什么，有刘德华，有黎明，有什么的，你看就像假的，但是确实能拉那么多投资，我也是很服他。你说这个 DNA 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哈，比如说我就经常想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穿越，我们可以穿越哈，穿越回了汉朝，见到了司马迁，他正在抄他的这个史记，抄在哪里，竹简上嘛，总共53万字左右的一个史记，可能要抄大概两万片竹简，总重量你可能就是150-160斤150斤嘛，很沉了，你想要竹片子那么点点，150斤竹片，如果你碰到他的话，你就说哎，掏出一张软盘，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软盘1.44兆，然后你就告诉他，你看我这是一张软盘，我能存你所有的这个史记所有的内容，比较复制的话，你看就复制粘贴就一个，司马迁可能不相信，可能认为你在骗他是吗，但是这才你想想那是隔了2000年了嘛，但是现在你想想这个从我上大学的时候是用 U 盘，我没有用软盘，我们那时候只有软盘，你想移动的东西就用软盘，我们那时候能达到什么程度，看色情小说，但是我们上大学也不是说，很多人说哦，你们上大学是不是大概有一种对以前有种美好的想象，认为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手机又没有智能手机，宿舍里又不能上网，有电脑干什么，我们玩游戏看这种小色情小说，说实在也不干什么正事，说实在的我也，所以呢我经常见到新的大学生在那刷抖音啊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非常宽容，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并不是说哎呦天天在那里学习，那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想象，我们从来不干那个事情，我也不干那个事情，有时间就是踢球然后看片就不能从网下了，但是我们可以去这种商城中去买 CD 买这个光盘，你都知道怎么买的话，你就找那种抱孩子的妇女，问她有没有盘，人家从怀里抽掏出一张，为什么抱孩子呢，那是哺乳期你不能够，警察来抓他的话你不能够抓他是吗，他们都把那个光盘都藏在他旁边一个垃圾桶里，我们就说去买盘，那时候5块钱一个，然后哎呀 不能讲这些事情，反正不是什么好事。现在你说一个 U 盘，这才二十年过去，现在我有一个 U 盘128G， 真的是128G， 你想想相当于什么，就好几万张啊，好几万张那个1.44兆的那个软盘。那时候如果有人穿越回20年之后去告诉我说，你看我这个 U 盘啊是你的10万张这个东西，我可能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吹牛，是不是，是这个样子。如果现在你说将来真的是有一个 DNA 的存储区，相当于一个谷歌的这个数据中心，哎呀，你说我相不相信啊，说实在的啊，我是有点相信的啊，这个真的是有点相信。现在再来讲回这个人工智能，就是两三条路吧，我就不知道是两条还是三条，因为你要总结出整个的路线出来还是有点麻烦的。一条路是试图模拟什么神经系统，就当年的时候大家就写了一些文章嘛，就是说我要试图模拟整个神经网络，然后来完成这种智能。另一种呢就试图模拟的是什么心智，哎呀，来完成智能。随后的几十年，就是人工智能就在这两条路或者这刚开始就这两条路相互竞争啊，也是相互融合，开创了无数的学科跟技术，但是呢目的仍然非常非常的遥远。后来当然又有了一条新路，就是纽厄尔和这个司马赫然后提出的符号派。就是当年我就想起了数学上曾经有一个宣称自己这个希尔伯特嘛，就说这个费马大定理我搞定了，但是呢他就说我搞定了，人家说你搞定了你就是吧 show me your code 是吧，你别吹牛逼，你就把这个证明方法给我整出来看看，你有本事公开一下。他就说呢，这个费马大定理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我为什么要杀掉它？的确哈，在我们解决这个费马大定理的这个历程之中啊，就有很多很多有用的数学工具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有这个椭圆曲线呀、模型式等等，就是因为费马大定理发展起来了。同样的，我觉得人工智能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前面讲过，就是做系统的或者做理论的都瞧不上人工智能，刚开始的时候都瞧不上，但是呢在解决人工智能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本书叫做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因为那个作者也是超级大的大牛，他也是被坚持了20年吧，他认为人工智能不可能实现，后来他终于还是认为哇，人工智能牛逼是吧，他解决不了。其实那个书也很厉害，他总是在提出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什么，然后就会发现哦，解决了，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什么，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什么。现在的话他是这本书应该能找到中文版，叫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他的观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与时俱进，以前的时候我是看他是说人工智能不能够搞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就是不能够有个强智能。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你是法律系啊也好，你是房地产什么的话，我可以，但是你搞不定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我们看起来 ChatGPT 是可以的是吧，所以呢整个人工智能就是这样，在解决的过程中各种理论也就被提起，各种系统然后被实现，然后反映在大学之中，就是各种各样的新的学科然后真的建立起来了。然后在美国的话是这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各种学院不停的在改名，比如说它可能叫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系统学院，或者是信息通信学院、什么信息科学院，现在的流行趋势叫信息学院，它不突出计算机了，就信息学院，你搞什么都可以。但在中国这边是相对比较好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过，有两个系是10000年都不变的，就两个系是什么，一个是控制论主导的叫什么自动化学院，还有一个信息论控制的叫计算机学院。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相信仍然是还有。就是说呢中国这边比较牛逼，就不变，就是说一个是自动化学院，然后一个是计算机学院是吧，这两个学院也没有任何融合的趋势。至少我上学的时候，如果突然有新的听众或者你正在上大学说我们学校里没有了，那说明我说错了是吧，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毕竟是两个学院嘛，你分出去的话，比如说你自动化学院可以分出一个系一个新的学院去，这个自动化院长就不高兴嘛，哇，我这个权力这么大你突然给我分成仨，计算机学院仍然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合并的话也不行啊，你合并的话那两个院长，我本来是院长你让我当副院长还是两个老大，这不行是吧。这一点的话美国没有中国好，美国就不停地变来变去嘛，然后 所以呢，维纳是吧，控制论呢，祖师爷应该给中国点赞。你看我这个控制论在越来越示威了，在美国越来越示威，在中国你看看大学里一定要有个自动化系，特别牛逼。这么多年来的话，就是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真的是很多领域，包括在生物领域都出现，然后被吹捧，被追捧，然后呢碰壁，然后掉下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在这几个领域哈，还是相对比较热门的，比如说有自动定理证明的这个领域，但是最近这几年最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没有什么成果。这个知识专家系统后来的话也好像没什么成果，神经网络有成果，神经网络也是很多年沉寂了之后现在也突然有成果。电脑下棋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以前的时候电脑下棋曾经被折磨死，那人都瞧不上电脑下棋的，就是下象棋都下不过小孩子。后来的话没想到这个深蓝然后把那个象棋大师给下赢了，但后来的话这个围棋谷歌的这个围棋更厉害，象棋下棋就可以了。然后自然学习现在好像也不是很好，自然学习的话曾经不是很好，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个 ChatGPT 啊，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啊，它其实是从自然学习中然后分离出来了一个院系哈，然后 ChatGPT 就突然就火了，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是还比较厉害。但是我也不是那种跟所有的，我实际上啥也不跟，我就是程序员写软件的我也不跟，但是我经常看这些东西。对个人来说，其实对我这种人你说有什么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什么热我就看一看，你不热比如说你是自动定理证明，我又没什么定理好证明，我干嘛有些证明是吧，我也不看。你以后出了什么成果我看一看，我也赚不到钱。几乎就是说呢，目前的情况下不只是我哈，接近100%的中国人吧，99.9%除了不服的哪个听众说我就要做，其实几乎不大可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什么成绩来。原因呢，维纳在书里已经说过了，那本书的名字我说一下吧，叫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所以你不知道我怎么读的话，你应该到我的网站上去，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英语发音是吧，山东英语就是说呢，人类有人类的用处，作为人类就有人类的用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哎呀，我觉得它挺好的哈，就这本书里它已经对就人有人的作用，人的作用是什么，就提供传播准确的信息，然后帮助人工智能成长。就是以目前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工智能让他读小红书，让他读他妈微博，让他读他妈的知乎，那你不整出个智障出来，肯定是智障嘛。或者你看看评论都删掉了，或者是发了你就他妈生气，脑袋气得脑壳疼，都是那种。所以呢，你这个人工智能能产生出什么好东西来吗？不太可能嘛。你这贴到让他读这个百度贴吧，那你妈就不崩溃了是吧？就这个样子。目前你这抖音快手是吧，哎，很崩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维纳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你这个信息你得要正常人嘛，你如果天天在抖音快手或者是小红书上还气得脑壳疼，他整出个人工智能来什么 B 站，他妈你也气得你脑壳疼。问题是如果他特别厉害了，并且他有足够多的能力的话，他就不止气得你脑壳疼，他妈直接要你命是吧。如果你天天在这个B 站上或者哪里，就是说怎么去杀人，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很正义啊，妈的干死美国人干死日本人，他学会了这一点是吧，他发现哎干人爽，那就不行了。所以呢，大家去看看这本书叫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就是人有人的用处吧哈。目前来说我们写程序的自称为什么码农码畜，反正做科研的你想想自称为什么科技民工，基本上就累死累活没几个钱嘛，要不能什么。因为在中国，我为什么说中也不用太担心中国发展不出来这个东西，如果中国发展出来那个维纳就崩溃了是吧。但幸好的是中国不会发展出来，为什么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不行。就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分两种人，一般情况下是分两种，一种人像刺猬一样哎，很老实是吧，在那里搞什么搞理论框架的， 比如说牛顿啊，比如说爱因斯坦啊，比如说图灵啊，就搞这种计算理论，比如说那个香农啊，或者就搞理论的，你说他整个他可以把这个框架给你搞出来，就这种啊，他们整出来还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一下子开创了一个新的科学。另一种人呢，称之为狐狸，很聪明嘛，他可能解决不了框架的问题，他能够，他看到你用这个东西，他的脑袋一想，哇，我可以搞点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或者是什么，是吧，智能方程，我就知道原子弹可以爆炸，然后看到牛顿什么第几定律或者什么，我让卫星上天，就这个样子做通讯。在人类历史上呢，是这两种人就交替得势的，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你看看追捧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然后我们要追捧乔布斯啊，或者追捧这个马斯克，他们你说马斯克也好还是乔布斯也好，他们就是狐狸嘛，他没有一个整个的框架。比如说你说爱迪生也是搞这个哈狐狸嘛，他也没有一个理论框架，但是他确实很厉害，我们知道他就解决问题的。就这两种人是交替得势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在有些国家这些理论是并不成立的，这两种人是交替被锤，你搞啥都不行嘛，就被锤，你搞理论也不行，搞这些什么都不行，最得力的是什么，就是当官，是吗？就只有掌握了人情世故，我们就人情世故，这个跟钱呀投资呀，我看很多的文章讲这与钱呀投资有关系，哎，扯淡，不，根本与穷没有关系。像 OpenAI 的话，我们以 OpenAI 举例，一直研究出 GPT-3 来，花的钱呀还不如现在中国足协主席贪污的多，真的是这样。这个牛逼主席一个人贪污了30亿，新闻上至少是这么报道的。这些钱啊，就是来钱很快，当官啊来钱很快，他一小时的报酬是10万人民币啊，你想30亿。梅西世界足球先生累死累活，一个小时的报酬多少，2万人民币，主席向他屁股一坐30亿，然后呢向他一坐，梅西整个职业生涯还不如这个中国足协主席上去做3年，哇，就这么恶心，就这样。所以呢，既然最赚钱的行业肯定是肯定不是说你要去当刺猬去研究理论，或者是当狐狸去研究工程嘛。所以呢，刺猬也好还是狐狸也好，在咱们这边都是混的不是很好，要么你就是做理论呢，就是老讲究，是吧，老什么东西都搞不出来，做这个研究工程的可能程序员人家瞧不上你，传他码农是吧，哎呀，码农或者科技民工啊，你去在那里拿这个试管烧杯，人家觉得你就和民工你会个屁，是吧。所以呢，只有当官是最好，相信的。但我这么说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内幕，你看看有几个人去当科学家，没有，但大家都去考公务员，因为你考公务员以后啊，你就可以指导那些科技民工怎么去搞人工智能，你考不上嘛，你考不上我可不指导你，是吧，指导就考上公务员的人呢，或当了官的人指导那些科学家你怎么去搞人工智能，然后这些搞人工智能见到你点头哈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他钱才叫他点头哈腰，所以想想就很爽。当然这也就是中国就搞不出来，搞出来也会自出个脑残出来，为什么，维纳说了什么信息不行，你给他接个小红书接个抖音接个 B 站出来，训练出来也是个傻叉。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